就学生会端着他已经完成的创作来我面前，然后说你觉得我在想什么？
通灵师吗？
我就说，欸，我不会通灵好不好？我真的没有办法。艺术治疗师在人们画画的时候在旁边干嘛？某一个程度是当他的眼睛，看看他是不是有在某个模式里，如果他进去了，欸，那个山洞不要去，请出来。或者是，欸，你在山洞门口待太久，不行哦，你要进去看一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可以陪你进山洞，但是你一个人去，我知道你害怕，所以那个在旁边看着，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历程，
那毕竟那个过程。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我是 Andy。今天呢，我们好客室邀请到的来宾是元清。
嗨，
没有啦。元清，你知道我们好客室是由好好拍跟好日光景共同经营的频道。那因为我们其实开立这个频道，就是希望能够邀请各个不同业界的朋友，能够来到这边跟我们分享不同领域，可能是工作的日常啊，然后可能大家很厉害的专长，或是做过很棒的一些作品之类的。那今天元清的角色很特别耶。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你是在哪个领域服务从事工作这样？
我是一位谘商心理师，我同时也是一位艺术治疗师，但通常我都会跟我的案主自我介绍说，我是助人工作者，或是我是谘商心理师，我的专长是艺术治疗。
大家对于心理谘商这个词是比较不陌生的，那艺术治疗，像我自己个人会觉得，艺术治疗是什么，觉得很好奇耶。那我们也知道说，现在因为心理谘商的方式，不管它是一种疗愈或是治疗也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嘛，所以今天想要邀请元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艺术治疗是一件什么样子的概念，或什么样子的帮助人的角色。尤其你刚刚说，你会自称自己是一个助人工作者。
艺术治疗其实严格说起来，就是我之所以会常常自称自己是助人工作者，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很喜欢很严格的区分所谓心理谘商或是艺术治疗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就是在助人，就是在跟人工作，只是你用什么方式而已。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象中比较传统的，可能就是在会谈室里面小小间，或是像在这样子有沙发，然后这样子，
或是有人躺着被催眠，
没错没错，
看电影都是
这样子，就是大家想象中。对啊，电影也这样演啊。我小时候也这样看，也以为是这样子。那其实艺术治疗它的意义就是在于说，我今天把我表达的，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或者是我们讲潜意识好了，就是这个很潜意识要花很长的篇幅讲这样，但我们今天暂且不提潜意识。总而言之，就是有一些感觉，也许大家都曾经有过，就是那样的时刻，我当下有一个感受，我当下有一个状况发生了，可是我说不出来，我不知道怎么讲啊，或者是我卡卡的，然后或者是我担心我说出来的语言听的人会怎么看我。那画画其实只是其中一种表达的方式，就是帮助我们可以把我们心里面那一些可能很难说的去说出来，或者是说有一些事情它在语言里面，因为语言我们认为在艺术治疗里面语言其实是比较理性，因为它是被整理过的。可是画画它不是，它有时候是没有办法整理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路都美术班上来，有可能其实你已经很会用画画整理
表达自己。
对，那个又是另外一个需要被讨论的，就是它已经很会技术的部分了。可是大部分时候画画我们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包装的。它会很诚实的表达你心里面可能你自己都没有发现，你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感觉，对谁，对自己，或是任何过去发生的事情。
这样听起来哦，就是说过往就像我们一开始讲，我们想象在做心理谘商或是心理治疗的时候，可能 能是 one on one， 我们对一个對一个心理咨商师，
对，
然后我们必须你一定要讲出你的想法，
嗯，
这样心理咨商师才能接受到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或状况是什么，
嗯，
或是你的感受是什么，
嗯，
但也有可能遇到比如说我可能真的很不善表达，
对，
或是我真的现在已经状况不好到我没有能力好好的去告诉你我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对，
那这样可能对方也很难帮助到我，所以等于变成我们是透过艺术这件事情，
嗯，
让大家透过艺术的方式试着用一个我会觉得它比较抽象，
对，
用一个比较抽象的方法去抒发，
嗯，
自己的心理或者现在的状态，嗯，我觉得我这样的解读算是正确的吗？
就是它是历程的其中一个部分，
历程的其中一个部分，
对，就是在前面是表达，嗯，但是我们之所以叫我们之所以把治疗加进去，
嗯，
而不只是艺术，比如说我就画画，可是它如果，嗯，跟艺术治疗有什么差别，
嗯，
就是那个治疗是它比如说我表达之后，这个比如说我画了一个比如说很血腥的东西好了，如果说假如我画了一个我对我昨天骂我然后我生气他，或是我今天早上我踩狗大便我超怒那一坨大便的对，然后就是我就要把那大便画出来，可是那个我只是讲了就是我画了那个大便，可是我可能还是觉得我看到那大便那一幅画我看了还是很生气，
嗯嗯，
就是艺术治疗还有后续的，比如说我要怎么把那一坨大便转化成就是我更觉得看了更舒服的图像，
嗯嗯嗯，就是可以去他先有一个类似透过这样的方式产出之后我们要怎么去消化它或解决这个问题，
没错没错，
类似这样
怎么样去重新看它这样子。
好啊，那我觉得艺术治疗毕竟我们刚刚聊的一个是比较是大的方向
是
哈，那你落入到你真的日常在帮助这么多不同的案主的时候，
嗯，
是透过什么具体的方式去帮助他们呢？
因为通常我工作的形态可能有比如说就是大家想象中一对一的，
嗯，
然后也有一对多比如说是团体，
嗯，
那所谓团体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好可能连续几次一周一次，然后就是一群人每个礼拜就有一个主题，我们根据那个主题去在这个团体里面去进行创作活动或者是互动这样子，嗯，那另外一个形式就是叫工作坊，就是单次性的，比如说我就是今天这两个小时我来这边创作，然后我希望在这个创作里面我有疗愈的感觉，
嗯，
这样对，嗯，所以就是会有这三种，那这三种工作形式它当然会有不同的目标，比如说一对一的他可能就会希望比较深度的整理他人生的就是议题，嗯，那比如说艺术治疗怎么跟他工作，大部分我工作的案主其实在一开始来的时候都会我都会自我介绍说哎，欸，我是专长是艺术治疗，这边有很多媒材哦你可以使用或者是什么，大家就哦然后就坐下还是开始讲话，
哦，
对，嗯，那因为大部分的人并不是很比如说他不是很习惯用画画来讲，他还是会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嘛，嗯，那当然最舒服的方式如果是说话的话那个安全感还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我也不会一开始就强迫他一定要创作，
对，因为要对你讲出自己内心比较私密的一块其实那真的需要一点适应或者是
对，啊，
对，他也
要
不熟悉要信赖你，
他要先认识我，
对，
再认识这些媒材，
对，
再认识我的专长嘛，就是在他眼前的我能不能够好好听他说话，对他可能是或是能不能让他放心的说，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嗯，所以可能但是通常关系建立好，假如我觉得在跟他会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欸，这个人超级理性，欸，
嗯，
就是他就一直在讲那个应该要怎么样子，我不应该这么生气，嗯，因为这也不是什么，这就是
一
点
点分析，
对，或者是他觉得这件事就是这么小的一件事，我干嘛那么过不去，我怎么可以，他对我很好，欸，
嗯，
我怎么可以生他的气，我觉得我不应该，嗯，很多这种理性的东西的时候就是尝试了几次语言的，假如真的很难我就会邀请他用画的，
嗯，
请他把那个不应该画出来或是那个理性的画出来，当然一定会有很具体的，假如他不习惯画画就会说，欸，你要不要先帮你的不应该挑一个颜色，
嗯哼，慢慢引导他，
慢慢引导从挑一个颜色开始，从，
嗯，
在 邀请他挑一张，就是他觉得比如说可能有很多很多颜色的纸，因为可能在我的每一台车或是我工作的地方，白纸不会，图画纸不是唯一的选项，可能有黑的，有彩色的，这样，因为有的时候看到白纸，我之前读过一本书，那个艺术治疗大师就说，我们看到白纸都有一种永恒的焦虑，因为不知道画什么，要从哪里开始，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是如果挑有颜色的纸，一来可以请他挑他觉得安全的颜色，先有一个安全喜欢的颜色，
或至少现在让自己比较舒服的颜色，
没错。然后以及如果那个纸本身就有颜色，你会觉得作品已经完成了一半，
心态上会比较轻松一些，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从前面的引导去很具体的，或者是有人他习惯乱画，他就很生气很生气，那一定要画不一定啊，就是可能有时候会准备黏土，超怒，他超怒，他很愤怒，因为他可能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然后他的室友可能都不喜欢他什么的，所以他就很想回家又不能回家，非常非常愤怒啊，就可是又不可能让他真的砸我旁边的杯子，还是觉得那个破坏性很高，那也不见得有收复的那个效果，所以就是让他去攻击那个粘土，捶打他撕裂他，就让他把不能对真实的人发泄的生气，
出气筒这样子，
没错，就是出气筒，一个安全的出气筒，不会
伤
害到
别人、
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出气筒，
也不会伤害到自己，
没错，因为很多人生气是对自己生气，他可能就会伤害到自己嘛，那艺术等于多一个第三个东西，就是所谓第三个就是比如说我是治疗师，然后跟案主，第三个是媒材作品，让他可以对着那个去有很多的投射。
其实我这样想象这个方式也真的就像你去想象，如果我们两个坐在这边只有言语，透过言语你要了解我，你要去治疗我好，或者你要引导我，跟我们先转化一下，我们先看看旁边的色纸，我们先看到旁边的粘土，
是是，
我们先看看这些水彩，
对，
或是这些亚克力颜料，
对对对对，
这些笔，会稍微透过这样子一个比较，也不能说它轻松，但是我觉得至少你先找到一个中间的一个 媒介，
对，
然后让你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媒介去慢慢的去有一些交流，
对
对。那像这我就觉得很神奇耶，就是比如说你的角色，因为你一定是比如说你的学历啊，你有那么多的经验，然后有这么多辅助这些案主的经验，你在旁边的角色是什么？
你说他在创作的时候我在旁边干嘛，是不是？
对
哦，
因为你一定不像国小老师说哦，你这边要，你一定不是这样子嘛。 对，
就是艺术教育跟艺术治疗，它有一点像是小学我们不是有学那个数学，它有点交集像这样子嘛，就是他们还是有交集的，
对，
只是它不是全然一样。艺术教育它没有问题，它的目的是要训练你技术，所以就是那个作品的那个技术是艺术教育重视的，
要画得好，
对对对对，但是艺术治疗它重视的不是技术，它重视的是历程，它不重视这个东西，应该是说它邀请去不要，因为有时候那个美丑里面有很多对自己的评价，我们邀请希望在这过程当中可以慢慢的练习不要那么多对自己的评价，所以我在旁边的时候有时候在创作的时候，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就是因为有时候那空间比如说不像现在这个这么宽敞，可能是很近很小的空间，他画画我就坐在旁边啊，我就这样看，其实很压迫，
对啊
对啊，那但有些人不 care 被看，所以通常我都会问
观察，
我都会问说那个等一下你创作的时候，因为我需要知道你在创作的历程，这样我才可以回馈给你说我在你在画画的时候我看到了些什么，我想分享给你。但是如果你很担心，你觉得看了觉得怪怪的，你会希望是我在旁边一起画，还是说就是你觉得我在旁边观看是 OK 的，我会问他，有一些大部分目前都是老师我们就是你也画你的我也画我的，所以通常我都是画，但我偷偷来看他
对啊，因为你还是要观察他了解他的一些状态嘛，
对啊，因为艺术治疗里面就是其实我有时候会遇到那个很可爱，就学生会端着他已经完成的创作来我面前，然后说你觉得我在想什么
通灵师吗，
我就说我 我就说，我不会通灵好不好，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因为我根本不晓得你是从哪里开始画的，然后你画的时候你是用力的画，你像如果我今天画一个火柴人好了，我慢慢的画一个火柴人，很细的雕那个火柴人，跟我就是用力的这样子撇几撇火柴人，其实光用听的就知道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可是单看结果就是火柴人啊、对，所以我需要去看到那个历程，要不然我光看火柴人或是我光看你画了一个苹果，我如果肚子饿我就会觉得哦、你一定肚子饿，可是那就很主观啊、
我大概对我，所以你看像我们现场有这些画作，就是你对你而言这个结果不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比画画比赛嘛，对不对，
没
错，不是说大家比出来现在一起来画向日葵、一起来画什么公园、然后谁的公园画的最写真啊，不是，
对，
而是对你而言是就像刚刚那个朋友或案主哪一幅画要你解读，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艺术治疗是在你刚刚提到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历程当中，
对，
你可能从旁去观察他，比如说他怎么用颜色，怎么用怎样的情绪，
对，
或怎样的笔触，然后这些很细腻的东西，
对，他先画什么再画什么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搞不好你会从、我觉得那应该是很微妙，从一开始他坐在那边开始动作到搞不好一个小时过后他整个人的状态就会有一点改变、
会有一点不一样哦。就是而且甚至在艺术治疗的观点当中，比如说我提供很多媒材，比如说又有彩色笔，又有画又有色铅笔，又有水彩，又有蜡笔，又有色纸，其实这个在我们的观就是提供很多很多就是食物，很像喂养他、就是我都准备好，然后你从那边你可以挑选你自己要的东西，
你现在想吃什么，
没错、然后你在使用，你挑选你最有安全感的东西、你在创作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其实很放松，开始慢慢放松的过程、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担心我在外面生气、别人会觉得我很情绪化，很小心眼，所以我不敢生气，或是我明明很生气，我很难过，可是我说出来之后，我周围的人的反应是，那你就不要想那么多就好了，他就不想说了、所以那个你说的那个，你刚刚说的那个，在单一个小时里面的所谓的不一样，比较我经验当中比较是，我在这里我用画的，然后治疗师在旁边看陪伴你，然后跟你一起讨论这个，当你画完之后我一定会跟你一起聊聊你画了些什么、然后那个聊完之后他的宣泄让他不太一样、是因为前面可能闷着、或者是前面可能别人没有听懂、是那个陪伴跟他愿意自己画出来的那个历程让他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就单次性就要改变一个人，那是就是 miracle、
对
天方夜谭，
可能你现在看到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你也可以赶快及时好好的去处理它、让这个问题不会继续扩大、对，我因为你知道大家对于心理諮商或是心理治疗或是艺术治疗也好，好像都会觉得我生病了，我现在怎么了，我好严重了，我必须要去看医生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观念真的好需要被改变了，
对啊，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感冒了，像我刚刚可能有点咳嗽，我会去看医生，但是我心情不好讲出这件事告诉别人我去諮商，好像在我们的文化当中这是一件需要被隐藏的事情、其实很多很多时候包含我自己，我在大学刚接触諮商的时候那个感觉都是很羞耻的、不敢讲的、然后我看过很多次，在我过去工作的那个学校、很多学生在我们那个门口徘徊
哦、
你知道他徘徊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进来又出去出去又
想要进去又有很犹豫，
你知道光是开那一扇门踏进所谓的諮商中心、跟柜台的老师说老师我可以预约諮商吗，那个要花多大的勇气、那个老师我要諮商吗，那句话的背后其实有很多的不安跟害怕，是老师 我是不是生病，嗯，我是不是很弱，哦，我是不是很烂，
所以我才会遇到这种问题，别人都没有，结果是我有。
对，所以对，为什么我看到 IG 上面其他人都每天 po 很快乐的照片，为什么
我
过
不快乐、嗯、
对，
你这样讲，如果说我听到我的同学说起，我一定会说、啊、你怎么了，
对对对，
一定会第一句说，哎，你怎么了，你为什么， 对， 对，这件事情在我们来讲不像是你走进一间咖啡店，我今天就想喝杯咖啡。
对啊，
我今天就想找人聊聊。
就如果我今天跟你说，哎、欸，我感冒，我昨天去那个某某诊所，你就说，哦，是哦，那你就很好啊。
哎、欸，对啊，
就是哦，是哦，那你要不要去别间？因为他评价比较好，就会开始讨论、嗯。可是我说，我今天去某谘商机构，你怎么了？
嗯，对，
就是那个落差。
对 对， 对，哎、欸，你知道我脑袋有一个画面很好玩，是比如说好了，有一间咖啡馆你很喜欢，
对，
然后那个咖啡师或老板，你去坐在他的吧台喝他那杯咖啡，跟他闲聊几句，
对，
你搞不好就达到一个疗愈的效果。
对啊，对啊，
对
啊，
或者说哦，你想去喝杯酒，你到一个酒吧，一个 bartender 你熟悉他，哎、欸，来再来一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在那边闲聊几句。就好像走进你不，我们就是走进你的空间好了。我们来到元清的空间，来看一下元清今天怎么样。我想跟你聊什么？
对，
我们今天来画什么？我们今天来捏什么？
对，
就其实是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正常的一件事情，
就是都可以来聊，
嗯，
都可以来创作。有的时候它不见得是要处理现在什么，有的时候可能只是帮你整理以及帮你了解你自己、嗯。我今天做了这个选择，我就是。在人行道的时候，我喜欢走在那一条白线上。我讲一个非常非常稀松平常的事、嗯、很细腻的、嗯、或者是我今天就是喜欢种很多的花、嗯、我今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妈跟我讲哪一句话的时候，其实她也没怎样，我就超想暴怒的、嗯、或者是为什么别人，其实我知道她没有质疑我，可是当她给我建议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超不舒服，我听不进去、嗯嗯、这样的事情其实就可以踏入所谓的諮商，来了解那个让你当下听不进去，或是让你觉得很不知道怎么了、嗯、为什么我看到某个人我好讨厌、嗯、我好生气，他也没干嘛，我看到他我就是今天就不开心了、
欸、對，你这样子让我想到以前大家都会自我解读，这样的行为是我个性不好，
就立刻给自己评价嘛，
对、哦、我个性怎么那么差啊，人家
只是小心眼啊，
对，人家只是跟我讲那句话我干嘛就这么生气，就其实不是个性不好，或许你我想原先你的意思说你会有这样的情绪一定背后有你自己的原因，
有一定有原因，
我们不知道那个，我们自己找不出来，
对，
当下状态不知道，你只是你感受到那个很明显的情绪，
对，
但是你找不到原因，可能就需要专业的一个方式去协助自己，因为如果真的能够很幸运的找到原因、嗯、然后可能不管是跟他和解或解决它，
对，
未来这件事情可能就不会再出现，
对，嗯，就是所以就是有很像，可是我们自己为什么我自己不能在家自己跟自己对话解决，也不是不能，也可以、嗯、
也可以，
可是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像梵谷，如果说艺术它真的就是它自动化的可以疗愈、嗯、它有这个能力，可是如果我们本身我们比较容易陷入自己习惯的思维模式的话，你自己观看自己或是你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自己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在同一个地方鬼打墙。嗯，因为梵谷他就是如果艺术治疗真的是本来就有所谓疗愈，他为什么画一画他还要伤害自己呢、嗯、他就会活下来啦、嗯、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就像你最回到最刚刚你的问题，艺术治疗师在人们画画的时候在旁边干嘛、嗯、在帮他看你有没有在某一个程度是当他的眼睛、当那个案主的眼睛、嗯、然后去看看他是不是有在某个模式里，如果他进去了，哎，那个山洞不要去进出来对对对，或者是哎，你在山洞门口待太久、嗯、不行哦，你要进去看一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嗯、
你
要把它找出来，对，
可能我可以陪你进山洞、嗯、但是你一个人去我知道你害怕，嗯，那很正常，我一个人去我也会害怕、嗯、我们一起去，
对
对，所以那个在旁边看着、嗯、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历程，嗯，
那毕竟那个过程是像我们刚刚说真的需要一些信任了，
是要信任，
你到目前就是遇到的案主或是案例、嗯、大概包含哪一些嗯，什么文艺听起来很多，哎、欸，可能从学生，然后你刚刚讲的一些状况，可能家庭就大概会包含什么样子的状况会来 需要这个治疗？
嗯，因为大部分就是都有先保密同意，所以我目前讲的所有的就是可能的例子都是经过我就是编转之后的，都并不是影射任何人，因为我要保护所有跟我工作过的当事人。 其实来找的人各式各样，比如举凡就是工作遇到困境，
上班族工作状态职场问题，
对，或者是他觉得他工作一直不顺利，一直离职，找新工作又压力很大又离职，他就会怀疑说我怎么了，他的家人也会觉得你怎么了，或者是他就觉得跟男朋友不顺，然后为什么他老是找到一个烂人，可是他又离不开他，
感情问题，
或者是我不晓得我毕业之后我要干嘛，
对，
还是我考研究所拖延毕业，或者是他不知道，就是我其实现在很好啊，我的工作很棒啊，我赚很多钱啊，然后我爸妈对我也很好啊，
那为什么不快乐？
对，我们会有一个想象，我们会想象说有人的生活是完美无缺的，是一帆风顺的，
不可能啊，
没错，其实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议题，
对，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没有议题的人，就是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也许諮商就不会变得这么困难。
所以像这样我观察到说你之前有做过很多课程啊，或是工作坊啊，
是，
然后我甚至注意到说像有些儿童情绪啊，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你具体做过的某些课程或是工作坊，然后大概是哪些群体，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在这个你的设计的环节中，他们做了些什么？
我这两年比较多邀请是那个帮妈妈喘息
的
疗愈的那种工作坊，比如说一个小两个小时，然后地方妈妈们，尤其是幼儿的妈妈，就是还没有办法自理的那一种，或者是幼稚园的那种，就是然后婴儿，反正我最近很缘分吧，反正就很多邀请是帮妈妈喘息，
真的哎，没有想到这个哈，就是對、其实可能他不是说照顾小孩，因为有的妈妈可能不会觉得有压力，但你的确需要自己的时间，
对，就是那个自己的时间，就是其实不只是妈妈啦，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个通常都是开给就是父母，但是有可能画画或者是创作对于大部分的男生来说不见得是他们第一个会
选择的方式，
可是事实上本来这世界上抒压的方式就很多种啦，没有一定要来画画，那你就选择比较舒服的，那刚好来报名喘息的我目前绝大多数是妈妈，也有爸爸，但是就是比较少数这样子。那个你说怎么设计，其实比如说如果今天是两个小时或是三个小时的工作坊，等于就是说单次性的嘛，我跟你跟这群妈妈不是团体，然后下一次不会见面了，我的工作坊的目标我就不可能放在所谓的深度的了解你原生家庭，
对，
就是我两个小时我挖不出来，再来我挖出来我怎么收 我觉得很不负责任，
收不回，而且
你开刀，
而且一群人对不对，有好几个人，
我帮你开刀我没时间帮你
缝
合
就让你走了，
对、觉得我这样我无法，我对不起自己的专业，我不能够。
你这心又很好，我先帮你开刀，然后没空帮你缝，我们下一个再等
啊。对啊，没时间，你可以
先走了，
不好意思，你回家自己不能嘛？对，所以就是那个，我就会目标放在舒压。所以如果舒压的话，我就会希望这个工作坊的历程，这个创作历程是好玩的，然后是容易的。所以就是那个舒压，比如说我之前用的，我还蛮喜欢用盐巴的，就是粉彩加盐巴，你把那个粉彩调就是很像粉笔，可是它是更颜色更缤纷的，它就是所谓很像粉笔，就是我一摸那个粉就沾到手上，所以代表那个质地很松，然后我拿尺或是其他比较硬的东西，我就削在那个盐巴上头，然后盐巴本身是白色的嘛，它还有一点晶亮半透明的感觉，所以你用那个白色再去混任何所有的颜色，它都会变得很粉嫩，
然后心情会变好，
对对，就是你光是想象就会觉得哦，就会觉得很舒服，而且重点是
就有点像你这一幅画的感觉、
谢谢就是那个盐巴它是松的，就是我现在在谈的是那个感官的，就艺术治疗它不是只是画一个东西，比如说我在那个盐巴，我碰到盐巴那个松松的 软软的，很像小时候玩的沙，或是我去度假沙滩的沙。我原本很紧张，我觉得我迟，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我来这个工作坊我迟到，然后我想到可能我小孩不晓得谁有没有顾，然后他在学校有没有怎样。哦，事实上很多妈妈在工作坊的时候那个电话来，她真的没有办法，
她没办法放松，她还是很挂心她的小孩，
没错。嗯，她必须要去处理，因为真的就可能家里就有事情需要她出现嘛。嗯，但是她的手碰到那个沙的时候，她一放进去那个松的地方，从外到内你整个人好像也跟着松起来，
触觉，
对，触觉的。嗯，对，就是触觉。嗯，然后颜色视觉的。嗯，然后他在那个里面，哦，很特别，就是他在那个，他们就开始妈妈会变回小孩，或是妈妈会想到我要跟小孩一起玩的那个历程。嗯，就是哎，弄了各种缤纷的就是盐巴，事实上我发下去的眉材颜色都是一样的，就是每个人就一人十二色嘛。嗯，可是很有趣哦，每个人拿到的颜色一模一样。如果今天工作坊来十五个人，然后我给他们四个塑胶袋让他们混那个颜色，十五乘以四，就算他们拿，他们一定有办法就是制作出六十种完全不一样的颜色。嗯，每一个人的盐巴粉彩盐都是独一无二的。嗯，就是艺术治疗相信说，就是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山顶洞人的时代，其实创作是比文字画画图像是比文字先出现的。哦，所以我们相信人有画画有创作的本能。嗯，那个不需要教，
不需要教，
只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常常听到谁画的比较漂亮，老师在我们的画的左下角打了一个成绩好，或者是老师直接拿去就批改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会去担心说，哦，我会不会画得很丑。
没错，
一定会哈，
会啊，会很多啊。嗯，比如我最常听到的是说，而我不会画画，
然后我不会画画，
对，就是说我画的超，或是一边画一边跟我说，哎，我画的很不像什么什么。嗯，你在创作的时候，你不是为我创作的啊。嗯，虽然你如果真的就是你不管怎么做，我都觉得你有办法做出来，你已经非常棒了，你愿意画这个东西，就是做这个东西，你已经很愿意去做这件事，已经超级厉害了。而且只有你才做得出来。嗯嗯，我要让你，我希望可以让你看见是这个东西是好玩的，而且这个东西你在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以为想象中环境在觉得你弄得不好，可是其实你里面的声音一直在跟你说你做得不好。如果你在画画创作的时候，你都一直听到我弄得不好，我可能不够好，我要再调整，有没有可能在画画以外的其他，
你也常常这样告诉自己，
其实你也常常在跟自己这么说。哦，嗯，所以我要跟你讨论的是那个你在生活中画画以外，包含画画，嗯，你常常对你自己这么说。嗯，是谁告诉你的？嗯，因为我不相信有一个婴儿被生出来第一句话就是说我生的真不好应该没有这样的婴儿吧，婴儿都没有那样。可是怎么会从什么时候开始，
开始你会有一直否定自己的声音，
为什么他可以，为什么我不行。嗯，然后那个好像不可以这么做，不应该这么做，那个不被允许，那个我好像没有办法了的那个声音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嗯，是谁跟你说的？
这样就连回到你刚刚说，因为我就一直好奇你的角色，像你看你那个很细腻，就是说可能大家只在画画的过程中就觉得，哦，画得好差哦，怎么会这样。嗯，啊，同学怎么都懂。嗯，同学都知道怎么做，原来在那个过程中其实你就在展现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给艺术治疗师观察到。
对啊，
然后你就可以从旁去很敏锐。我觉得那个要很敏锐，也就我觉得除了专业以外，你对人啊，当然心理学你们一定也都很透支，然后再来就是，嗯，你的观察，然后你要用这样，你用对的方式再去引导他。
嗯，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可能也没有所谓对的方式。嗯，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画画，因为我觉得，我在受训练艺术治疗训练的过程当中，我的老师告诉我说艺术治疗师要不断的创作。嗯，就是因为我不断的用不同的媒材，或是我不断的创作，我会比较知道说当你在画这个的时候，你这样子画跟你用点的画，嗯，你的那个 状态可能是什么，我要自己经验过我才知道那个可能是什么嘛、嗯、
但是每个人在现在的，不要说现在，可能过去也有，只是过去的长辈可能更压抑，没有人感受得到，没有人理解这件事情，现在的人压力那么大、哦、可能就是要真的要多多去观察自己。
对， 對，我刚好讲到长辈，我想分享一个，就是我当下看了我非常感动的，很多很多年前、嗯、我刚好有一个机会是去安养机构去跟一群失智的，就是老人家工作，老人家他们其实已经慢慢的退化，所以不可能，就是不太能去操作太复杂的东西，尽量就是简单跟可以有成就感的东西。那一次我带的一样也是粘土，然后那一次是一个失智的，大概坐在轮椅上的阿嬷这样子，很久很久以前，然后那一次刚好他的家人有来，然后我想说，为什么不让家人一起跟他妈妈创作、嗯、我就邀请他儿子进来，然后他们过程中那个创作是没有语言的，那个儿子可能不想捏什么、嗯、捏了一个碗，然后妈妈就一直因为可能老人家他们会有一些就是以前身体记忆当中会开始搓汤圆、哦、每个一拿到就是狂搓汤
圆，
搓圆
圆的这样，
然后那个妈妈他可能已经不记得他眼前的儿子就坐在他旁边、嗯嗯、他搓搓搓搓完汤圆之后，他默默的把那个汤圆放到他儿子的碗里。
嗯，
嗯， 嗯，就是我觉得那个我当下经过的时候， 我不晓得各位听到这个有没有什么感受、嗯、我的感受是很深的，就是那个连结是发生在创作的历程当中、嗯、我的他妈妈已经不记得他眼前的儿子、嗯、可是他出了汤圆放到他
儿子
的
碗
里要给他吃。
嗯
嗯
嗯，
嗯，然后他儿子是有愣在那边的、嗯、
就都有感受到一些，
对，
嗯，
对，就是那个非语言的过程。然后后来我有机会跟他那个先生，就是那个儿子，就是小小的问他说、嗯、过去有没有机会跟妈妈一起做过这件事、嗯、他就是说没有，
嗯，
然后他就安静了一下，因为毕竟可能这个社会对男性的期待其实还是希望他们内敛一点，他没有很多、嗯、但是他就默默的安静了一下，他就说他从来没有跟妈妈一起做过这件事，
嗯，
然后他很高兴，
嗯
嗯，然后我就说你有注意到妈妈刚刚把汤圆放到你碗、嗯、他就说他就有，然后他就安静、嗯，然后就是跟他妈妈一起坐在那边。
真的很多事情其实不需要言语齁，
对，
就是那时候你想象那画面，那妈妈其实已经忘记那是谁了，
对，
那可能有一些心灵的无形中的连结还是存在的，
对，
嗯，然后是妈妈想要做这个东西给她吃，当然那也有可能是我们的解读，
有可能，
但是对，也有可能是我们的解读，但透过这个活动的这个环节，让他们母子有机会坐在那边，
有一个另外一层的连接。
对， 对， 对，那最后我想要请袁青，因为毕竟大家比如说像我们的听众或是观众、嗯、可能都是品牌主啊，创业家啊、嗯、或是做电商做网络或在品牌行销这个领域的人，或是摄影商品视觉领域的人，都是在比较快节奏，
嗯，
压力比较大，变化比较快的一个市场上、嗯、我们在生活上有没有一些方法是可以观察自己或是让自己稍微照顾自己的一些简单的方法？我可能不见得每天都能走进心理治疗所啊、
嗯、
那我能够平常用透过哪些方式照顾自己疗愈自己？
这个世界上有100万种
嗯
所谓我们疗愈自己的方式，
嗯，
比如说有人喜欢唱歌、
嗯、
有人喜欢运动，
嗯，
有人喜欢就是去找朋友
吃
饭，
聊天
吃
饭，
对对对、嗯、有人喜欢就是去慢跑，有人喜欢就是去一个咖啡厅坐一个下午，
嗯，
各式各样，有人喜欢去看场电影，我不用跟别人说我怎么看电影，哭一哭我出来就好很多很多嘛，我喜欢、嗯、所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种100万种
嗯，
你做了你会觉得我好一点点的方式，諮商也好，艺术教育只是这100万种里面的其中一两种。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问自己的是说，在这个生活里很忙很忙里面，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做了我觉得好一点点？但是这个世界上不存在那种仙丹， 我做了，然后我永远就没有那个事情，所以
没有强效药，
没有那个强效药。对，如果强效药，那通常就是会付出另外一个代价。比如说，哦，我刷卡的时候超爽，可是那个快乐在刷卡那一瞬间喷完之后，
就
没了，对，
还是要面对它。
对对对，所以有快速的，可是我觉得那个大家可以留意的会是那个每天我有没有自己。不用太多，十分钟的时间。比如说我早上起来，我帮自己磨咖啡豆，或是我没有咖啡机，我帮自己泡一包茶，也没有茶包没关系，你有热水吧？每天早上起来，
每个人就会找各种借口，对不对？说我没有磨豆机，
对对，
我也没茶包，欸，
我没有办法过那种好像那个某个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仪式感生活，不用，就是那个喝。温开水的那个起来的时刻，跟我睡前我关掉手机，或者是我跟我旁边的人聊，或者我没有旁边的人，我躺在那边，我好好的把自己睡成大字型的那个时间，
每个人的方式不同，
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就是我一天之内，如果我觉得我过得太惨了，我简直就是我的生活一团糟，一定要去想那个一团糟的负向循环里面一定有那一颗或那一两颗亮亮的东西。我举例来说，就是我今天走，我每天都搭公车回家，我今天突然改变主意，我就是剩下十分钟我想骑脚踏车，突然那个脚踏车那一段我骑到河滨，我觉得好舒服，虽然我今天踩到狗屎可是那一段脚踏车我突然觉得很舒服，那或许那个脚踏车是你需要的时间哦，或者是我每天骑脚踏车我都觉得好舒服，可是我今天突然骑得好阿杂，我好怒哦，我觉得哦那不是没效，因为有人会很担心说我做的事情都原本做了开心的事情都尝试过
了，
为什么没有用了，哦不是没有用，很多人会担心说我是不是无药可救，不是，只是今天这个方式不适合你，是这个方法不适合今天的你，注意到我用的是今天，就是说某些不好，我摒除掉，我们真的就是在一个需要服药跟就是在一个受苦的过程当中，在其他的日常里面每天的状态都不一样，我今天瑜伽可以倒立，我明天就是倒不起来，就是每天就是不一样，那每天都有不同的适合自己的方式，就是在那个不一在那个负向的里面去找那一点点正向，然后去复制，想办法复制那个不一样，让那个不一样可以多一点点的发生，
把自己带回来，
对，把自己带回来，对，然后而且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因为你要相信所谓艺术治疗有一段话是自发性的创作就是疗愈的开始，
自发性的创作
自己愿意去做这件事
就是疗愈的开始，
没错，所以就我觉得这件事不仅仅只在创作这件事，
或画画，可能写写日记也是啊，
对
对, 对，
我自发性的买了一杯我超爱喝的拿铁，或是我自发性
珍珠奶茶，邪恶的也行，
对对对就是那个自发性，只要假如你有那个自发性为自己做一个就是疗那个选择，其实你已经在疗愈的路上，而且一定一定绝对这是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记得跟自己说谢谢我自己，帮自己做了这个决定。
那当然人都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议题，
是，
然后我们用很健康的心态，很正面的心态来看自己的生活中的每件大小的事情，如果真的需要一些方式，从生活中有很多简单的方式可以照顾自己疗愈自己，
对，
如果真的需要专业的人像元清这样的艺术治疗师或是其他不同类别不同方式的心理咨商师，对不对，也都是方式之一，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跟观众都能够好好的。那元清，我在节目最后要再问你一个问题，
是
在最近或过去的日子当中，就是你的生活经验当中，有没有一个记忆或是一个 moment 是你觉得那是你的好日光景？
其实我刚好在就是七月一整个月我都待在那个高雄的桥头的一个三合院里面，我在那个里面有大量独处的时间，我最好日光景是我每天早上为自己煎那一颗很美的荷包蛋，然后我就窝在那边，我很喜欢阅读，就我看书，我觉得书是一个很特别的 状态，阅读是很特别的状态，因为我的工作是不断的要进入别人的里面、嗯、我也需要挖我自己 嗯, 嗯，然后外面的世界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美好 嗯, 嗯，所以就是我觉得书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不是里面，但它也不是外面 嗯, 哼嗯，就是我一个人窝在沙发阅读的我复习的那个状态，是我刚刚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我想到的，就是我不在谁的里面，嗯，我也不在谁的外面，嗯，我在中间的地方、嗯、在书里 嗯,
嗯，在书里，对，然后在那个你现在想说高雄桥头的那个场域里头，那个三合院的空间的里头，
对，嗯，对，嗯，
就是变成是你的 me time， 因为你平时把你的时间花很多在你的案主身上，
对啊，
关心他们，了解他们，然后找到引导他们解决自己议题的方式，
对，
那个时间是你必须留给自己的时间， 对，你鼓励大家好好照顾自己，作为艺术治疗师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当然我要把自己照顾好才有能力照顾别人，
没错，真的也是，这就是你这份工作的一个不能说职业病，就是你的确要 carry 很多大家的情绪跟心理状态，你也是人，你不可能不被影响，所以你也要把自己清空、嗯、对不对，透过这个方式把自己清空、
啊、
哇，你刚刚讲那一颗煎的很漂亮的荷包蛋，我就、哦、对，因为我现在自己也会稍微料，就觉得对，荷包蛋煎得漂亮的时候真的会很开心、欸、
对不对，
真的我觉得生活小小的满足，我觉得我们真的都很努力去找那种生活小小看起来很不起眼但真的可以让你很开心的东西，我相信这些东西一直累积起来，一直累积起来，你就会是一个更快乐的人，嗯，对，嗯，谢谢袁馨跟我分享这一个感受跟画面。那我们今天浩克室也聊很多咯、嗯、就关于艺术治疗这件事情，希望透过袁馨的分享可以带给大家至少有一点点基础的认识，然后如果对于这个领域更有兴趣的话，欢迎就是可以上网搜寻资料，也可以再跟袁馨多接触，也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哦、嗯、然后很谢谢就是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推广艺术治疗这样
子，你太客气了，没有，我觉得这就是生活中或是我们每个人不同阶段都会有各种的需求，这就是大家现在可以认识的一个领域、嗯、对啊、嗯、好啊，那我们浩克室今天就聊到这边咯，
好，谢谢大家，
那希望我们线上或观众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留个五颗星的评价，或者是其实我们现在有 YouTube，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 YouTube 留言、嗯、好，可以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好、哦、那我们浩克室就聊到这边，再次感谢袁馨，那浩克室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拜拜。